欢迎来到小熊有声的世界，走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有声的三国时代。跟普净和尚这么说了一番，然后啊，卞喜就把他的刀斧手给带了进来，在他的屋子几边啊埋伏下了50名，都藏在壁衣后边。这壁衣是什么呀？古代年间的房子啊，这屋里头那墙周围都有帷幕，就是让这些人藏到帷幕后边，那50人呢藏到房子外边，那100人把这小院啊给包围起来。他这一安排啊，普净和尚都看见了。当时这位普净禅师就明白了，他们说要在我这庙院招待汉寿亭侯关云长，看来这不像招待的样子，这是要害关将军啊。这不行，像这样的忠义之人，我就让卞喜把他害死在我这庙院不成吗？再说了，我与关将军是同乡啊。感情这普净和尚啊也是山西浦东人士，是关云长的老乡，可把这老和尚给急坏了，我得怎么设法救一救这关将军呢？他在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，跟卞喜说的还挺好。既然卞喜将军您要在我这庙院招待汉寿亭侯，那不太好了吗？我还想借此机会见一见这位关将军呢。嘴里是这么说啊，老和尚心里头想着，怎么能够告诉云长将军别进我的庙才好呢？当时这么一着急呀，这位老和尚也没想出一个什么良策来。不过他可跟卞喜说了，等着云长将军来的时候，我要把所有庙中的僧人全都带出庙外，用法礼隆重地接待关云长。卞喜这么一听啊，还挺高兴的呢。哎，老和尚，哎，这你算做对了。哎，等我把云长将军接待完毕之后，我要好好的酬谢酬谢你这个房丈。刚说完呢，有人来报，关羽车仗已到关前。卞喜吩咐，啊，随我去迎接。不用说盔甲马刀啊，随身连把宝剑都没带。他一直站到道旁恭候着，看云长将军来了，他是老远的拱手施礼。云长将军这么一看，这位守将卞喜倒是不错呀，可是自己呢在胡花老人的那个庄村已经听胡花老人说了，说卞喜这个人呢很狡猾，他外表挺忠厚，这个人心里头挺厉害，现在一看不像是胡华老人说的那样啊。只见卞喜往前紧抢几步，一一到地呀，
哎呀，云长将军，二军侯，您呐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啊？哎，今天我听说您辞曹去投皇叔，可见军侯之忠义啊，您这个人太了不起了。
云长一看人家卞喜将军这么客气，就赶快下马，自己就和卞喜说了一说，
啊，我被迫无奈，在东岭关前杀了孔秀，在洛阳斩了韩福。
卞喜这么一听，
哎，您杀的对，这俩人呢找死，
他不应该阻挡将军您，连丞相都没难您呢，把您亲自送出许都，还赠您锦袍呢。二将军，您走您的，我们以后有机会见到丞相，我一定替您把您的苦衷跟丞相说一说。今天呢，您不是来到我的泗水关了吗？我就是开城放行啊，您就去吧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不用担忧。另外啊，我还要向将军您表达一点敬意啊，摆了一桌酒宴，算是给您接风，也算是给您饯行啊。这桌酒宴呢， 我没设在关内的帅府，怕耽搁您的路程和引起二将军您的心仪，所以我在过了泗水关的镇国寺设宴接待二将军呢。云长一听很高兴，再想谢绝呢，这话啊有点说不出口来。卞喜陪着云昌将军来到了镇国寺，普净禅师啊带着他庙中的几十名僧人打着法器来迎接云昌将军。等一见面的时候啊，这普净和尚就想告诉关云长，您呐、不能进庙吃这个酒啊，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。我怎么才能点醒关二将军呢？哎，这卞喜就在旁边站着，这确实不得不说呀。普净禅师这么一着急呀、他急中生智，他走到将军的面前，双手合十：“
阿弥陀佛，二将军，您离开老家浦东有多少年了？”
哦，云长一听普净说话是家乡口音呐、格外觉得亲热。
哈，和尚，我已经离家将近20载了。
哦，
将军呐、您还认识贫僧我吗？
我也是浦东人呐、我和将军只隔一条河。
哦，和尚，我记不清了，你也是浦东人士？
啊，哈哈，正是。和尚还想要说什么，卞喜在旁边这么一听呢，这气儿大了，心说你跟这儿瞎说什么呀，要是泄露了秘密可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杀不死关云长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眼睛这么一瞪，哼，你这和尚真是奇怪，二将军远路风尘到这儿，茶水没有喝一口，你跟这儿一直说个什么劲儿啊？还不退到一边去。普净和尚明白卞喜不让自己多说，怕泄露了他的秘密。云长这么一听摆了摆手：“
哎，卞喜将军，我们呢是相亲，相亲相遇怎么能够不说一说乡情呢？”
哦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
卞喜不敢说什么了呀，可是他狠狠地瞪了普净一眼，心说啊，你要给我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要不斩了你的秃头才怪呢。
普净和尚呢，本打算呢借着和云长续同乡这个时候点破云长将军，就把庙里头这埋伏告诉他就得了。可是自己这一掷啊没施展出来，让卞喜给截住了。普净更是着急了，我怎么能让云昌将军知道？哎，有了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喜欢小熊的话，请点赞订阅加关注。